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据多家海外的中文媒体报道说，北京的消息来源说，将由习近平亲任组长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所谓的深改小组已经开始组班子了，由习近平、王岐山负责物色人选。据说这些人选当中啊，包括1980年代曾经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手下工作的一些智囊学者。这一传闻引发舆论界的广泛的联想。早些时候，深改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而不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已经引发了国际间的关注。这次若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智囊班底的成员果真被召回使用，谈论已久的习时代的深化改革，那么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到底有什么不同？是旧瓶新酒，还是新瓶旧酒？那么中共是否是会启动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呢？我们继续与香港《时务》杂志的专职编辑罗小鹏博士，还有 VOA 卫视记者海涛来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先给你补充个新闻，就在周三的下午，星期三下午，习近平主持了深改小组的这个第一次会议。
那已经成立了，搭着班子。
哎，第一次会议，组长习近平，副组长李克强、张高丽。张高丽和那个刘云山。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不是没有像以前所说的没有李克强什么事儿，李克强还是有事儿，副组长。
他这个应该还说是一个很实质性的，这个本身这个建立这个深改组，这个主意是据高尚权的文章写，是他提出来的。
是，
所以那个习近平接受了。所以实际上它的意义在哪里？它意义就是说开始了一种对话。这个对话呢，实际上是原来的胡锦涛啊和江泽民回避的对话。原来他们只跟官僚对话，跟自己相信人对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应该是迈出了，因为这回习近平是真想改革。江泽民和胡锦涛只是做样子改革，并不，他们要改革的都是官僚要做的改革，那种都是有利于官僚的。现在这个改革不是以官僚的利益为中心的，所以他是真正开始对话。但是跟这些人对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人他这过气了，我觉得。另外，根本，但是这应该说是一个桥梁。如果通过这些人的对话，能够变成对第一线的官员的对话。因为第一线官员很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就是我要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多真实情况上面是不愿意知道的，因为知道了听了以后也解决不了，所以他是回避的。现在那个时候80年代的改革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中央真正要改革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你得说实话。当时我参加这个，所以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跟我撒谎，你要把真实的情况告。所以我们到下面去跟官员也是这个，而这20年来大家有意的回避这个真实情况，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转折，但是不会一下子就怎么样。
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谈一谈，对这个新开了第一次会议了，
对，
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现在简称都叫深改小组了，它的前景你看怎么样？跟你同意刚才小鹏说的那些吗？
是这样啊，我看这个，他这个深改小组是去年这个12月底，这个中国的媒体透露出来的。当时呢，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就是谈经济的，叫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现在看来，这个经济体制这4个字没有了，就深化改革了。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呢，当时成立这个深化小组呢，他要谈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他说，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然后是政治体制，然后是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那么基本上是所有的我都一把抓了，
全面吗？
全面的啊，就一把抓了。然后就是一开始只提到了习近平当组长，其他人都没有交代。那么今天交代是李克强是副组长，然后张高丽这个都是4位常委啊，排名前4位的都4位常委。来抓这个体改小组、深改条小组，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各方面，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就是只要你属于改革的，就我们都把它这个包括在里头了。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就是说中国只有经改没有政改这个呼声，特别是海外呼声非常非常强烈啊。那么我看到这个今天外交部网站上，他刊登了一篇，就是崔天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国 PBS 上的一篇讲话，接受这个 PBS 的这个主持人叫 Charlie Ross 的一篇这个讲话。
和中国战舰大船。
哎，他这里头他说到一个什么呢？他说，中国再正进行政治改革，你不可能设想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的话，我们不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他实际上把这个，把一些概念他这个模糊起来了。你比方说，他认为所谓政治改革什么？
胡锦涛的说。
他政治改革什么？说哎，政治改革就是行政改革。哎，国家机构调整，大部委变成小部委，原来铁道部我给你把变成铁路局啊，就这就是政治改革啊。只有通过他就说没有这些大的这个政治改革，我们哪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呢？小鹏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他这个是这个自欺欺人的。崔天凯那个讲话我看了，那个还是旧的调子。应该说现在我觉得是实质的是做真的对话，不是做虚假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这是真改革了。真改革其实确实也不分什么经济政治，因为这里面这搅和在一起。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当领导人真的要改革的时候，因为他不改革已经不行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和这个权力精英有没有能力来支持这个事情，我对这个是比较怀疑的。
说到这儿，我想到，对不起，待会儿我想到就是节目开场的时候我提到的，就是这个索罗斯啊，他在他最近发表了一篇这个专栏文章，叫《世界经济的转型挑战》里头，他说假如中国的这个，他就说到中国的这个成功的转型是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这个转型失败了，说中国领导层目前仍然受到这种拥戴的公信力就会下降了，就可能会导致中国的高层呢对内加强管制，对外卷入军事冲突。有点言过其实了。
不是言过其实，因为现在他这个，因为你比如说这些年这个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里面最实质的部分，对军工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大，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一种机制，往那个方向在推动。它不改革的话，这个东西就说你总不能掉下来啊。你比如说钢铁，我有那么大的钢铁生产能力怎么办呢？那你造军舰吧。
补充一句，好像中国现在好像正式公布要再造，在大连再造一艘航母。有的消息说还要造三艘四艘，有四五艘这能组成一个庞大的这个。
很多去看到一些报道，好多这个炼钢的这个鸿炉已经又开始了。
不光是那个，你那个那些军工厂呐、都是24小时的加班呐、就在那转呐、原来一年也造不了一两个门的那个舰炮，现在根本就是一年都那个都翻几番的翻。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要是不改革的话，你就要面临这种啊，它有一个内在的推动的一个力量。
我刚想回到那个海涛讲的哈，这个深改小组刚刚你的描述里面，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制度性的这个积弊哈，积弊已深呐。那么虽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大力这个反腐啊，很多的这个贪官啊被揪出来，而且他们这个贪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惊人的。但你从这样的来看的话，全面性的改革同时进行，虽然这个班子组好了，但是你要这么大规模的这样子来深化改革的话，恐怕也不是很快就能够看到效果的呀。
他现在实际上，我也想起来80年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等于现在就是他愿意对话了。他当时其实我们中国这方面都是很，就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来呗。然后他这个系统性是不够的。当时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有一帮年轻人，真给他到下面去摸实际的情况去。现在是中国的事情啊，你要想完全的那么规规矩，中国有一个系统不太可能，所以很需要一种有一批那样的一种，就是说自告奋勇的力量。现在到哪去找？我现在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力量，就说真是为不是为了自己，真的 因为你想用官僚的办法来搞改革，那是不可能的。
我还是想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啊，就是现在刚才海涛已经说了，这最新的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是李克强还是任副组长的了。但是呢，最初传出来这样的传闻说李克强就不是
架空了，
被架空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主导是王岐山在协助习近平，这恐怕不能是空穴来风。
李克强的问题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问题。
怎么讲？
因为李克强的工作方法是比较官僚的。就是说，如果他真有本事，这个时候作为习近平来讲，巴不得有人替他分担一些担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危机的关头，你还是那一套官僚的作风，那他不能够分担担子，他是增加风险。因为但你走了一圈，城市化就已经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吧？他弄了一个大庞大的计划，最后一下子就被习近平就踢开了，太危险了。也就是我放手让你做的话，你不但不能帮我分忧，你还给我添麻烦。
我给你提一个反证，不管怎么说，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要比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含金量要大一点。
那正是他的问题所在。就是说他反而以为那个就是真学问，那是危险的东西。
好，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哈，但是我们先来接一个听众的电话。这是安徽的汪先生。汪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请说。
我想请这个罗小凤博士谈一谈，这个究竟我们中国的神话改革呀，你看看究竟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功？
好，谢谢。
好，感谢安徽的汪先生。
能不能成功？
我现在觉得
预言，你像索罗斯一样。
首先，你怎么定义成功？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说习近平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愿意他成功的人太多了，包括他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他要是失败了，这个局面啊，谁也得不到好处。他是这么个问题，就他成功了，反而是包括给他的敌人也创造机会。因为大家都希望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上来博弈，不希望在一个完全失控的一个局面下来博弈，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愿意他成功的人的很多。
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上海成立了叫上海自贸区啊，这要改革，中国呢显然是希望能够让上海自贸区，建立起来之后呢，能够让上海的这个地位能够和香港这个相提并论
啊，
杀出一条血路。还有过去以前有人说邓小平当时曾经说过，就是当初很后悔没有这个把这个上海像深圳那样是这个经济特区了。这个话扯远了。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2014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已经远远的超出了经济领域，说到底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革政府的命。怎么看韩正的这番？
上海是压力很大，因为现在这些体制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上海是不利的，因为上海是它的历史上的作用是它能够去带动别的地方，所以现在这种区域分割其实对上海是不利的。但是上海不利，现在香港也并不见得好，你知道吧？现在香港的问题也很大，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我可能搞得不好，这两边都不行了。就是说现在不存在说它要成就都成，所以中国不存在说上海成，香港不成。因为中国很大，
那你在最近也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
对对对，
这个上海和香港它这个差距到底在哪？
哦，那差距还是很大。首先它的，你这国际化的程度，那是上海是不能够跟香港比的，这个是一个。
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
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哈，我们要找
真想继续讨论下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 香港阳光食物杂志的专职编辑罗小鹏博士和 VOA 卫视记者海涛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积极的参与。来宾与观众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待会儿有精彩节目哦，不要离开。